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六节。今天牧师正道的题目是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家乡。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啊，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聚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因为是，因为他们已经为他预备了一座城。好，我们今天圣经就读到这里。希伯来书这段经文是弟兄姊妹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讲到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家乡不是在地上的国度。今天是10月1号很特别的日子，是中国的国庆节，那么也是我们放假的时候，那么也是马上就到了中秋节，好像礼拜四就是中秋节了。那这两个节日在一起，国内的亲人们都在放长假了。那我们在海外的游子就是比较一个，这个时间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时间，因为我们不能跟家人在一起过中秋节，所以我们常常想到一到过到中秋节，我们弟兄姊妹要在一起吃月饼，然后我们来赏月，来思念自己的亲人。思念是一个痛苦的事情，思念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我知道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家的时候，因为说明我们那里还有一个家，对不对？对我来说，这个家已经不再存在了。我的母亲礼拜一去世了，上个礼拜一离开我们，回到天家。我很感谢主，我的母亲是在睡梦中就走了。我本来没有那么想她就这么快的走，因为我希望我还能够活着的时候我才能见她一面。我在89年以后，我见了她四面，马来西亚见了一次，我们在香港见了三次，最后一次是5年前，妈妈说儿子，妈妈已经老迈那时候已经87岁了。一个老人87岁去看儿子，这个儿子何等的不孝。而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无奈我们在香港每一天陪着他伴着他，我觉得知道有一天会分开，但是真希望多见一面多见一面。那天他要走了，我送他到机场，他抱着我说，儿子啊，妈很快乐能见到你，但是妈已经老迈了，不能再来香港了，你也回不去，我们未来就在天上见吧。妈妈说得很平静，我却热泪盈眶，因为妈妈也信了耶稣，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会见会见。这个中秋节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每一个中秋节我都想到国内的父亲母亲，今天在想他们已经在天上了。我的父亲感谢主活了94岁94岁，在那个艰难的年代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他能活到94岁是很高寿的我的母亲活了92岁那么就是在睡梦中就走了，所以每当想到中秋节过去那种盼望没有了心里有一些的难过。但是感谢主，当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一个安慰。这段经文说，我们若想念 我们地上的家乡，我们有回去的机会。但是有的人是没有，我就是没有回去的机会。但是圣经说我们要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我们人生有限，不管古代的诗人对我们的中秋节有多少美好的歌颂，都是一种憧憬，都是一种寄托，都是一种寄托。所以我们知道在人生上有很多的不完美，我们有很多的无奈，尤其对我们海外的移民来说，对家乡来说，我们有太多的无奈。即使不像我这样回不去国，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因着工作的忙碌，因着身份的问题，暂时还不能够回国。也许父母老迈，身体疾病，病危的时候你都不能送行，心里都很多很多的难过啊。但是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的神是让我们有盼望的神。所以我们的神说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所以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拿到了绿卡，并不最重要，重要你要拿到这个永恒的家乡的入场券，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客旅，我们都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限的，有限的。摩西说我们的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怎么样80岁。摩西说我们的生命就是70-80岁啊，我的父亲母亲都活到90多岁，超过了摩西的想象啊，这是很高龄的。但是摩西说我们的年岁就是70岁，强壮到80岁，也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摩西说我们的生命啊，就像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他说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声叹息，唉，就过去了。当然这是一种形容人生的短暂，但是摩西给我们盼望，他说那位永恒的神，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他是永远到永远的。当你与他联合，你在他的里边，你的人生就从有限变为无限所以人生是无奈的，我们中国人都懂，但是我们人生是有盼望的。苏东坡有一句著名的话，他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是他有一个盼望，他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想就是这个意思虽然我们人生有限，但是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人长久，亲人们长久在一起，彼此相爱千里万里都可以看到的美好的交月。感谢主，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没有再惧怕。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天上有一个家，这个家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所以古代的教父特土良说，一个基督徒啊，应该知道他在地上只是一个客旅，而且是一个朝圣的客旅，他的家乡是在天上的。亚历山大的格里勉也说，我们在地上是没有故乡的，我们的故乡是从神为我们预备的。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说，我们是客旅，是从自己的家被逐出来的。这句话我是特别认同啊，我就是从家里被逐出来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很多的儿女当年要来到美国要闯天下的时候，是告别了父母，带着雄心壮志，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土地，对不对？我们想开一个新的生活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我们来到了美国来到了美国，我们来到了洛杉矶，我们管洛杉矶称为南加州加南美地加南美地，我们开始在这里一个新的人生，新的家。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当亚伯拉罕被神总呼召出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怎么样，他都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相信神带领他去的地方是最美的地方。明白？哈利路亚。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观念中，我们有三个家的观念。第一个家的观念就是我们现实中的家乡，对你来说就是今天你在南加州的家，你和你的丈夫，你和你的妻子，你和你的儿女， 你们建立的这个家，这个家不一样的家，这个家是耶稣基督为你家元首的家，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家与中国不一样，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个新的家。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你要写家谱，从你开始写起。我们过去的家谱都被文革的时候都给烧掉了，都不可以有家谱，觉得那是四旧，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当你打开圣经，你看到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亚伯拉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对不对？所以你看圣经要写家谱的，如果你不写家谱，你怎么知道谁生谁谁生谁？你知道耶稣基督从哪里来，对不对？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十二个支派，然后犹大生这个谢拉，这个然后一个一个生下去，生下去，最后生到大卫王，生到第十代，然后又生下来，生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很重要，弟兄姊妹，你要数算你的日子的时候，你要有盼望，有盼望。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现实中的家是需要你去建造的，你们，我们要建造一个不一样的家，让我们的儿女在这个家中饱尝上帝的慈爱，也能够饱尝父母的慈爱。所以父母就要做好的榜样，就要彼此相爱，让儿女感觉到在这个家中有个安全感。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不喜欢家的，有的弟兄姊妹是不喜欢父亲的，但是不喜欢母亲的好像很少，我基本没有听过不喜欢母亲的。我在辅导这个过程中知道很多的男生我们的弟兄们从小都被父亲打过，尤其我们在中国中国的文化叫棍棒之下出孝子，其实我也被打过但是我比较聪明，一打我就跑因为我爹他撵不上我，对不对？我跑得快我就跑。原来我是不跑的，我这人也很倔，我如果我没有错，是我爹误解了我，他打我，我不会跑的，我觉得我要坚持真理。后来我爹就气得一夜睡不着觉，后来我妈就告诉我，你爹要打你，你得跑。我说为什么跑？这次不是我错，这次是他错。他说你跑呢，就是给你爹下台阶，你又不跑，你爹就气死了，你知道吗？我爹是肝病啊，他是脾大肝硬化，是不能生气的，肝病的人就是容易生气。你知道他30岁就把脾全部切掉，肝就切掉了1/4，那个肋巴就切掉了5根，切断5根。我常常看他那个医生就给我看看他那个疤，跟我说也就活3-5年，医生说他顶多活3-5年。我妈就常常说千万不要让爹再生气你一生气那块就裂开。 我妈说会裂开，我们小时候不懂，以为真会裂开呢。然后你爹要气死了，咱们全家都饿死，因为我们家就我爹一个人上班都得饿死。那我爹叫到我必须信你妈，你妈死了你们都得饿死，我不会做饭所以你看他们那对夫妻就很会互相的，你知道吗？互相的来成全，然后告诉儿女，对他说你不能信爹，你不能信你妈，所以我们谁都不能信，你知道吗？但是这个今天想到，你看我们这些在父亲的严厉管制下的孩子，反而特别特别的孝顺父母所以我们今天对儿女不要太溺爱，弟兄姊妹不能溺爱，一定要管教。你不管教，儿女知道你不爱他，这很特别我走过的道路我就知道我父母是何等的爱我，我遇到一点的错他们一定要跟我解决了，不解决了是不行的。那我们如果你儿女不管教他，你让他随意的发展，有一天他都不懂你爱他。他说为什么？因为你不管我嘛，我做错事你都没有告诉过我嘛，对不对？这很重要。所以当发现儿女做错事情，我们一定告诉他，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而且也不讨父母喜悦的，而且对你人生的成长是没有利的你一定要走在正路上，这个重要在我们现实中的家好好的经营，好好的建造，这是上帝给你的家。那个姐妹是上帝给你的妻子，那个丈夫是上帝给你的男人，你要去爱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做丈夫的要爱我们的妻子，爱到什么程度呢？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所以你爱你的妻子要爱到为他死才可以。那今天我们做丈夫的有多少还可以愿为妻子死的，请举手有多少这牧师长老都不好意思不举手的，不多不多，可能有的还在夫妻吵架的过程中看看他为你死门都没有，我告诉你 如果谈恋爱的时候有可能，因为那是想要娶她啊，可以山盟海誓。结了婚了，柴米油盐，然后发生很多的矛盾，有的还有受伤了，你知道吗？为你死不值得了，你知道吗？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为妻子死其实蛮容易的，死就那么一瞬间，为妻子活就比较难，你要活一辈子就比较难，我告诉你。那么圣经教导我们做妻子的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不一样的家庭，是怎么样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到什么程度呢？就像教会顺服耶稣。哇，这个很难呢，而且是什么顺服呢？凡事顺服。什么叫凡事？ Everything， 所有的事。他要喝茶你就跟他喝茶，他喝咖啡你就欣赏咖啡，就顺服到这种程度。他说 yes 你不要说 no， 他说 yes 你说那太 yes 了，那必须 yes 了，对吧？对不对？你就这个叫凡事顺服，这太难了。老公喜欢什么你要了解，你知道吗？他喜欢什么你一定要了解他，你不能老关心自己。你的婚姻的中心是你的丈夫，你要关心他。我们很多姐妹一结了婚了就完了，一生了孩子了，你知道吗？孩子是中心，这是错误的弟兄姊妹要记住啊，你的丈夫是你家里的中心，孩子不是中心，孩子不中心。有一天孩子走了，大学了，结婚了，你还要面对那个老头，我告诉你。哎，所以这个顺服很重要，这个对我们中国大陆的姐妹来说，这个绝对是个功课。这个发现辅导婚姻的时候，发现姐妹们就这点过不去，说圣经的话都好啊，太棒了，就那句话凡是顺服我就不能理解。你知道我们现在，我在东部牧堂，我记得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每天查经查到以弗所书，就是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做丈夫的爱妻子，然后那个做妻子顺服丈夫做的什么凡事顺服啊。刚一讲三个姐妹起身就走了，我说等一等等一等，干嘛去啊？哎，说我家里关火了，突然想起来那时候，哎呦，我还有个约会我忘了，那个时候如何如何，反正就不想听那段，知道吧？我告诉你啊，我说这个神的话听着好像不太顺耳，忠言逆耳利于行，好好学习对你有帮助。结果那两个那三个婚姻两个破碎，你知道吗？学习，为什么说教会是神的家，家里面是要有学习成长的，你们所以要学习上帝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当然我们的家庭的破碎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所愿意的，不是我们所愿意的，可是有的时候破碎了怎么办？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省察。第二个家就是回忆中的家乡，这个家是常常的在你的生命中占有比你今天的位置还要大的一个。对我来说就是如此啊，我就老感觉我的家不是我现在家，是我原来父母那个家，那是我的家。你们有那感觉？尤其姐妹们这个感觉是跟我有感同身受的，因为那个家对你来说太有安全感，太有接纳性，所以姐妹一吵架就怎么样？回娘家。今天你往哪里回？你娘家在中国呢，你想回去不太容易哦，对不对？你那个时候你看国内就好啊，那一吵架就回娘家，回娘家就不回去了，你知道吗？现在你吵架你往哪儿去？开车顶多罗兰岗转一圈你还得回家，你往哪儿去？对不对？就是那你往哪儿去呢？因为你没有地方诉苦，你没有地方，对不对？所以你最好进入团契，出了问题去团契主席家转一圈聊一聊，然后吃点饭回来了就解决了，对不对？这个也是你娘家嘛，对不对？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的。我跟你讲，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建那个家，我的父母的家，父母很会管理家，管理我们儿女，从小到大所记的全是温暖。一铺炕，我们那时候很贫穷，就一大炕。我们家我爸爸妈妈生了多少？七个。我们那一炕是九个人，你知道吗？有时候来客人，我们就比较拥挤，客人也睡那炕，你知道吗？有时候农村来了四五个客人，那怎么办？往里挤呀，那就最后挤的就侧过身子睡了，你知道吗？然后我爸爸当然是老大炕头，一家之主。然后我妈这边是我姐，然后一个一个，最后我在最后边，因为我是最小的，就在最后边。你知道躺在那个炕上，我爹我妈说什么我都能听到。他们那个恋爱呀，那完全跟我们不一样。 钱是在儿女的身上，一晚上一睡觉就老大这个该交学费了，再不交在学校里就很没面子，你知道吗？在老师那儿抬不起头，同学抬不起头，然后老二老三老四，一说到我老四那鞋也露脚趾头了，得换双鞋了，我听着就很温暖，就给我换鞋了。第二天早上就老盯着我妈，我妈又忘了，过来又忘了，我就很失望。然后过年睡觉又说要换鞋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还能记得，我有一次我们学校这个歌咏比赛，我还是指挥，指挥。然后呢，学校要求是白衬衣、毛蓝裤子、白球鞋，知道吗？那个网球鞋，白色，3块钱好像2块钱就一双，嗯，很便宜的。但是没有钱，真的家里没有钱。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要这个一双鞋，妈给我一双鞋吧。我妈说好，我跟你爸说，跟你爹说，给你买双鞋。我说家里是没钱的，我也知道家里没钱，3块钱都拿不出来。你今天想想你能拿出多少钱来？告诉我，儿女，我们今天物质上太丰富了，所以就不知道珍惜，不懂得珍惜，不懂得父母那种在儿女身上付出的那个爱。哎呦，我当时太懂了，我的这个。后来我哥哥就拿了一双他穿旧的鞋，臭的红的，然后还是蓝色的，说我给你拿粉笔给你染一染，拿粉笔，那拿粉笔一染一剁不就掉了吗？对不对？那这种脑残。然后我穿我的那个毛蓝裤子是我姐的，还在这边开着口，你知道吗？你们都穿过没有？做小孩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做小的就是捡哥哥姐的，我都没穿过新衣服，从小到大就捡哥哥姐姐的剩衣服穿。然后我告诉你啊，有一次妈妈过年给我做了一身衣服，不好意思穿，穿不出去，就拿水洗呀洗呀洗旧了，然后再出去穿。你看他们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嗯。然后后来妈妈快歌咏比赛了，实在没有，妈妈有天我爹上班了，妈妈就找了两个人加上我，两个孩子都15、16岁，我那时候才11、12岁好像，就把我们家那个猪，我们那猪能长到400斤，那是才200斤，长一半，妈妈就让我们捆上，就推着车子就把它拉去给卖了，拉去卖了。我常常想到母亲的爱呀，真的是超过一切世界，好像我们的神知道我们需要一位母亲，就赐给我们一位母亲来爱我们。我记得那天下雨很大，推一半那两个小子就跑了，你知道吗？因为雨大，他们也没带雨伞，没穿雨衣就跑，就我在后边推着那个车子，因为我要鞋嘛，你知道吗？不要鞋我也跑了，你知道吗？妈妈在前面拉着那个车，那个板车，那个我就看着那个绳子深深的就磕到妈妈的肉里边去，那路很泥泞，我说推呀推呀，卖了钱，给了我5块钱，去吧，去买鞋去。不懂事儿，走半路热，看到冰棍儿，就给吃了一壶，然后就买鞋，钱又不够了。所以我小时候做了很多这种不着调的事儿，你知道吗？后来妈妈回来也没说，又偷偷给我钱，我终于买了一双鞋。这个家乡，在我的记忆中，永远美好，啊，永远美好。真的，弟兄姊妹。离开家30年了，我快啊，89年我离开家就再没有回去，89年过完年我开学回北大，就再也没回过家。这么多年过去了，家永远在我的记忆中，啊，想到都是美好，因为是在我的梦中。我记得我就梦到我的家，那时候我成立了个小家，我的女儿已经出生了，我们家的阳台上就单位分的白菜，你知道吗？秋天要晒白菜，然后把那干叶扒掉，我们就腌酸菜嘛。我们的阳台上全是晒到我们家的白菜。有一天我就梦到我们那个房子那阳台上全是白菜，还是那样的。哎呀，我就回家了，我就沿着那个小楼转啊转，可是我永远找不到那个楼梯，永远找不到入口。我们人就是这样，所以哪里是家乡呢？梦里的家乡已经过去了，现实的家乡需要珍惜，但是有一天这个家也会没的，对不对？也会没的。常常会跟妻子说，不知道是我们谁先走啊，如果我先走你就有福了啊，对
他说那你先走，我先走，我才有福，你先走。我们都会考虑到这个，到人到过了半百五十岁以上，我们开始想未来了，对不对？那弟兄姊妹，我们来如何看待我们未来的家呢？这个家就是永恒的家，永恒的家。所以我们从三点来认识我们这个永恒的家。我们第一点，我们看到我们第一点是因为我们被逐出这个家，我们有的是被动的离开你国内那个家来到美国，有的是啊主动的离开家来到美国。不管你是主动被动，你都是一个被隔离的状态，被隔离的状态。所以我称它为被逐出伊甸园。你们看过那幅画，米开朗基罗的一幅画吗？是壁画，在啊这个罗马的一个教堂里边，壁画画的叫逐出伊甸园啊，逐出伊甸园。所以我们看几段圣经，这段经文在创世纪啊，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经文。那么创世纪讲到人离开伊甸园以后那种第一次离家的感觉。我们知道神创造了一切，神最后一天创造了人，神说甚好，那是与人与神没有隔阂，没有隔绝。今天很多人不认识神，那时候人都认识神，因为亚当他每天跟神在一起，结果后来他们违反了神的命令。神的这个命令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神命令就是说那个树的果子不能吃，我们吃了就会被逐出家庭，逐出家庭。我们不能够理解神为什么会那样的吝啬那个树上的果子。问题不在那个果子本身，乃在于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如果你违反了神的命令，你就要了违反了上帝的律法。像我们今天看到中国很多的朋友，他们违反了国家的法令，他们就会被关到监狱里去，他们就会被隔绝。前几天不有个叫孙正才的吗？对不对？不就被开除了党籍了，开除什么籍了，什么都开除了，就隔绝了。那人人都犯了罪，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所以今天我们中国大陆人一说到罪的时候，一点都不难理解了。如果你20年前你跟他谈罪，他不会承认的。20年前说我哪有罪啊，我是好人呢，对不对？我又没有通缉令，我有什么罪？可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了解了，人人都犯了罪，对不对？不要说孙正才，我们随便抓一个拿出来，哪个没罪？哪个敢说自己没罪？可是这些罪是在人间的律法中犯的罪，可以还有一些在上帝的里面犯的罪。你的骄傲，你的妒忌啊，你的仇恨，这都是罪啊，都是罪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当人犯了罪就与神隔绝了。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说，当米开朗基罗画这个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以后，他表现在画上的那幅画上的亚当是一种羞愧的表情。当人犯了罪会有一种羞耻感，所以他们被逐出了伊甸园。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说，谁告诉你吃人肉体呢？因为他犯了，他吃了眼睛就明亮了吗？对不对？然后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吗？亚当怎么说？那人就说，就是亚当，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把那个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叛徒啊，你知道吗？一下就把老婆出卖了，对不对？你看人就是这样，从此开始互相揭发，对不对？他让我吃的我就吃了，推脱责任。你怎么不承认说你是软弱呢？啊，你吃了你应该负责任。不，他推脱。那么那个女人说，你那哎，那个蛇让我吃我就吃了，那个蛇是你创造的。所以责任在上帝。你看我们人推来推去会把责任推给上帝，所以那么神就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我们看到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先看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这个伊甸园就是人类最起初的家，最起初的家。然后呢，耕种他所出土的啊，出自的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然后在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守住生命树的道路，因为他要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不死了，所以人类就有了死亡，有了死亡。所以我们看到，在画家米开朗基罗的心中，人与上帝隔绝是痛苦的，人当犯了罪是羞愧的。 所以人当他离开了家，他就缺少了生命中缺少了一块很重要的东西。我常常会羡慕那些能够跟父母在一起生活的人，我觉得这些人太幸福了。现在有一句话叫妈宝，说很多弟兄是妈宝，有些姐妹不喜欢妈宝，可是我喜欢妈宝。我觉得能够做妈妈的宝贝太好了。我常常看到一些弟兄一说起母亲那种爱，我就觉得这些弟兄真的他们是在爱中长大的。我告诉弟兄姊妹，妈宝好，你一定要找妈宝做你的老公啊！在妈妈心中的宝贝多好啊，有什么不好的呢？说他们长不大，没什么长不大的。爱母亲，我今天都已经快60岁了，我的母亲，我爱她就像小孩子爱她。她走这几天，我想到她我就哭，我就无法入睡，今天我都没有怎么睡觉。但我看到我国内的我的哥哥姐姐们，他们送完我妈妈了，做完最次礼拜了，他们跑海边去玩，又照相又跳舞，可快乐了。我就不能理解，我就不想说什么。在微信群，我觉得你们怎么这样子呢？我一直出不来，你们怎么就？那天我就想，后来我理解了，因为他们在一起，他们在一起，他们天天在一起，他们知道母亲已经年迈了，这样睡梦中走了是美好无比的，又信了耶稣。他们知道母亲要再活下去，可能身体不好会遭罪，他们知道这是母亲最好的选择，上帝最好的带领，所以他们也信了主耶稣，他们欢喜快乐。可是我呢，我是因为被逐出，我隔离，这个隔离以后，这个痛苦就会加大，所以我不能看母亲的照片。我每次我看到，我会想到我跟他在一起，他给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会很痛苦。我不能再给他打电话了，我也不能再跟他视频了，我也不能再见到他。想到他的时候，心里就特别的痛苦。逐出、分离是一种苦难。是不是回归那是一种喜乐和平安？所以今天我们唱了一首，在基督里边我们有平安，这个很重要。第二点，我们来看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做客旅的，是寄居的啊，是寄居的。亚伯拉罕因着信，他离开了加利利的乌尔，他就到了上帝所引导他所去的啊，这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去。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也是一种呼召的主动的隔离。我是被动的，亚伯拉罕是主动的。神呼召他，他就跟随了。不管我们主动的被动的，我们知道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就会懂得什么叫做客旅。你在中国的时候，你觉得是你的家啊，你在这没有问题，遇到一些问题啊，你找亲戚朋友帮你解决了，对不对啊？你也可以倾诉。可是你到了美国，你找谁呢？美国这个国家什么都按照规矩来啊，有严格的律法，然后有管理的非常的严格，你只要按照这个程序就没有问题，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你一定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懂得什么叫做客旅。亚伯拉罕因着信，圣经说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讲啊，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啊。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引导是最美的，就得跟随了上帝。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搭啊，支搭帐篷，在应许之地支搭帐篷。然后呢，他在那个地方支搭帐篷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说他的儿女跟他一起支搭帐篷，然后呢，他们在那经营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拣选他们给他们的应许。亚伯拉罕记得神的应许的美善，这个应许是很美善的，弟兄姊妹记得吗？神给他应许，给他什么应许呢？三个应许哦。第一个，神要他成为大国，你要成为大国。一个人，如果你今天来到美国，上帝说你要成为一个大国。那你不会相信的，如果成个大家族就了不得了啊！我们家那把耳湾住满就行了，不用大国，那就了不得了，对不对？那神让他不仅成为大国，神还要祝福他。神说：“我要祝福你，我让你的子孙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众多。”不仅如此，神要他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要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多国之父。
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所以上帝给他让他成为大国，让他成为多人的祝福，让他子孙啊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所以亚伯拉罕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就离开了舒适的有文化的，当然都是异教文化，加勒底的乌尔，他就到了旷野，到了迦南地，就到今天现在的以色列，我们到了以色列这个地方。
那我们说以色列是个小民族啊，上帝怎么说让他成为大国呢？那亚伯拉罕的国是相当之大的。
亚伯拉罕的后裔不仅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后裔包括我们所有的基督徒，20亿，有没有？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太多了，海边的星，甚至连穆斯林他们都承认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对不对？因为穆斯林也是以实玛利的后代，所以如果把穆斯林算上，那全世界就一多半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看那个，他真正的亚伯拉罕后裔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但是我们相信说，当我们离开这个家乡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要有一种寄居的观念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寄居的。寄居的，我们是临时的，临时的。你说我是永远我要埋在这里，那你就离开了吗？埋在这里不就离开了吗？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买了坟墓，就在我们的附近啊。我们就华人有几个好地方，我也有，我有一块在那块，就是不远，在 Corona， 不是 Corona， 科威呢，科威呢 ，sorry， 科威呢。那这个地方是我们永远那么不是的，是我们睡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当我们了解我们是寄居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就会有改变。我们知道寄居不是永恒，寄居是暂时的。请问你，如果你外出出差，你会什么样的心态？你是拿一个包就可以了吗？你不会搬，哎呀，说我出差我那个床很舒服，我要把我的床带着，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那你今天你来到美国，你就是出差，你来到人间，你也就是出差。你从上帝那里来到这里出差一段，然后你就回到永恒中去。所以有些东西可以计较，有些东西不可以计较。有些东西可以在意留意，有些东西不可以留意。有些东西就该过去就过去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在未来，所以你要知道说，你要善用你的人生，谨慎你的人生。所以摩西说，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子是70岁，强壮的8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了。但是摩西说，你们要数算你们的日子，这个很了不起，这句话太有智慧了。弟兄姊妹，你数算过你的日子吗？不会的嘛，尤其年轻人数算什么日子，这日子太多了，挥霍不过来的。其实我们的日子一年就 一辈子3万多天而已，我现在都过了2万多天了，你看我还有多少天？你算算，你数算你的日子，你数算一下你还有多少。我数算我就活我妈那么大年纪，我还有30多年而已。你想，那你今天30岁，你数算一下，你也就60多年而已。你今天就是10岁，你数算也就是80年而已，很快就过去了，弟兄姊妹。所以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当你想到这种寄居的客旅，你说你客旅走了一圈，你计较什么呢？到那儿跟谁都吵架，有意思吗？对不对？住人旅店跟人旅店吵架，去餐馆吃饭跟餐馆吃饭吵架，有意思吗？没有意思吗？对不对？你做服务生，你去服务别人，对人客人不好，那你做一个这个公司的这个职员，你对老板也不好，反正你总而言之，你总干一些事情，最后总是自己烦恼。当我们知道我们寄居，我们要记住保罗彼得这句话。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因为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在基督教的观念里边，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对不对？圣经观念告诉人有哪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肉体body， 我们的 body。 肉体是怎么来的呢？是上帝造的，当然我们是从母亲的里边生出来的，可最起初那一个起点是造的。那这个肉体是常常的又犯罪的啊，所以我们叫警戒肉体的私欲。那我们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灵魂。神造了人以后给人肉体，神怎么说肉体是好的是坏的？
好的，
好的，你别虽然你肉体犯罪，但是你还是好的，嗯，对不对？上帝造人，哎呀，太美了，这个人可以造得这么美，对不对？你看大卫雕像，你看了没有？多帅呀、啊！那男生可以那么美，那个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你看过维纳斯那个雕像吗？哇，那个女生那么细腻，那么美，为什么女生比男生细腻？因为男生用土造的嘛，女生呢？女生用男人的肋骨造的嘛，造的材料不一样，所以就比男人细啊，你知道吗？这女人就好像人说女人水做的，不是女人肋骨做的，肋骨，男人的肋骨啊，男人呢泥做的，所以男人老洗不干净，你知道吗？你老搓老有泥，你怎么搓都有泥，就是因为泥做的嘛，对不对？所以就刚才这个特别、啊。那当上帝造了你，看你美，上帝觉得还不够。你管外在的没有用吗？你还不够，你还有灵魂，你有思想，所以神给你一口气，这口气是从神来的，我们成了有灵的什么活人，我们才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在永恒的家乡里边，我们是有份的。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世界，我们与神隔绝了，我们回不到永恒的家乡，那我们就比较痛苦。所以你必须来认识神。第一点，当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寄居地，你必须认识神，然后知道神给你预备一个最美的家乡，那个家有天会接纳你，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这个在约翰福音就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耶稣安慰他的门徒们怎么说。当耶稣要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门徒们都着急啊，说主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主当然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是啊，但我们懂了，那还怎么办呢？那耶稣又告诉他们很重要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14章约翰福音的第一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亲的家中有许多住处，就是在天父的家中那个更美的家乡里边有很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你们你知道那条路吗？你知道那条路吗？那条永恒的路，耶稣基督的道路真理生命。可是有人不知道，耶稣的门徒也不知道，一个叫多马的，对不对？多马就说，哎呀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回到父神那里去。就告诉我们说，天国上帝耶稣就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能得永生？当你信耶稣，你受了洗了，你就与基督联合，对不对？你就在基督里边，基督在你的里边，基督回到父神那里去，你当然回到父神那里去，因为在基督里边吗？基督在你的里边吗？你与他联合吗？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在受死上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在复活的上与他联合，我们相应我们与他联合，我们与他在一起，这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保养顾惜，在客旅上你要注意你的生活的品质，很重要，每一天都要好好的去生活。保养顾惜两个部分，第一个你要保养顾惜你的外表，你不能一点都不保养顾惜你的外表你要这个男生要帅一点，对不对？干干净净，不要老不洗澡，像我似的我现在洗澡了，我现在一天洗两回。我小时候不洗澡，因为没那个条件，小时候东北冷，一冬天就洗不了一次澡，冬天到县城里去洗一次泡澡堂子，那就过年了，不过年是不洗澡的，你知道吗？这个那现在你要保养顾惜，那姐妹们就不仅洗澡要化妆，对不对？那化妆好，别化得吓人，也不行，你知道吗？画的叫合乎宗道，我不反对化妆啊，我要说你要合乎宗道，但是画的很美丽啊，你知道那日本人有的画的你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那也挺吓人的，你知道吧？我不讲了，我有个好朋友化妆我不知道长什么样。这个保养很重要，其实这个外边的这个保养比较容易啊，可是身体里边的保养很重要，所以尽量要注意你身体的健康，要节制不要把身体搞得一身病，不节制，不好好睡觉，天天忧虑重担对不对？然后就得病嘛，对不对？然后像我们男生就是胡吃海喝，对不对？我们哎呀这个一看到好东西就要吃， 然后吃的把自己吃的这个身体都吃出病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啊，对不对？然后肝也变成脂肪肝，肺也变成脂肪肺，嗯，反正什么都不正常，对不对？那你何苦呢？所以上帝说你要保养这个紧接肉体的私欲，不仅是指性，还有你的生活的习惯啊，你要紧接你肉体的私欲。所以彼得讲你要紧接肉体的私欲，所以你保好保守保好你的身体啊。所以我们人生是短暂的，我们要活得健康平安喜乐啊，所以我们要紧接肉体的私欲啊。那第二点，我们要保养我们的灵魂。那肉体好保养，我们或者说我们吃点这个健康的东西，我们尽量吃健康的东西，新鲜的，呼吸新鲜的空气和健康的水啊，对不对？我们所吃的食物，我熬给你怎么样，反正我们都挑健康的吃，这个都没问题的。然后我们运动，按时运动，按时起床，按时作息，我们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不抽烟不喝酒啊，不抽烟，尤其不能抽烟，抽烟确实身体不好，不吸毒啊，我们可以保证我们身体，可是我们灵魂怎么保养？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灵魂比身体还重要。你的灵魂健康，你的身体就会健康。所以保罗说，弟兄们呐，我祝你们身体健康，灵魂兴盛。你们这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保养我们的灵魂，里边喜乐，你身体就健康。你比如说你忧愁，你不可能健康的，你吃再好都没有用，对不对？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头都枯干。那这圣经说得很清楚吗？那你的灵魂怎么保养？认识神，认识神的话，让圣灵在你的里边。所以每一天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你保养灵魂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就是保养你灵魂的时候；当你聚会跟大家一起赞美的时候，赞美神的时候，就是你保养灵魂的时候；当你来听道，听上帝的话，牧师讲道，就是保养你灵魂的时候。你的车还需要大修小修保养的，对不对？你的灵魂难道不需要保养吗？我们有的人觉得我们来教会浪费时间，你就是在保养灵魂的，怎么会浪费时间呢？你上个主日学多好，一听神的话。你知道我这20多年，我如果没有教会，那我早死定了，真死定了。就因为保养，天天保养，因为这个零件都坏了，心不仅零件坏了，心里边受很大的伤害，被逃出中国，被赶出中国，一路追杀，然后太太离婚，朋友离散，谁都瞧不起你，逃出来一身病。你的哪块正常？告诉我，我哪儿都不正常。我虽我需要上帝的话来安慰我，我需要保养。我一来到教会我就喜乐，哈利路亚！我就特别喜欢教会，你知道吗？我们刚开始来教会，教会还不太接受我们呢，说这些六四这些学生到教会来干嘛来了？你不知道动摇我们是不是要搞运动？你知道吗？那我当牧师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接受我，网上说哎。网上管我叫民运牧师，你知道吗？嗯，这个都搞民运混不下去了，又跑到基督教里来混来了，这什么难听话都会说，你知道吗？那我就奇怪，我就说那民运牧师有没有小偷牧师呢？估计偷盗的强盗现在成牧师是小偷牧师吗？对不对？那吕代豪那是杀人的，我们管他叫杀人牧师，可以吗？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不管你过去做什么，你在信了耶稣就新造的人，你们。哈利路亚！还有的管我叫偷渡牧师，你知道吗？偷渡的，偷渡来的，偷渡牧师。所以我们教会偷渡人很多，我喜欢偷渡的。很多弟兄姊妹找我说：“牧师啊，我也偷渡来的，你不会瞧不起我？”我说：“那我就比你早来一步而已，咱们都是同路人，我们都是同路人，对吧？同路人就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偷渡的还会有同样的经历。你怎么来的？怎么偷渡出来的？那天我到了那个圣地亚哥布道，我遇到一个偷渡客啊，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福建人偷渡特多，一村村偷渡，而特顽强，6万美金的偷渡啊，开玩笑的。然后就到了墨西哥，就把护照撕了，然后又跟着蛇头走了42天，走到美国的 El Paso， 德州的 El Paso， 然后爬墙，那是川普还没建大墙呢，就也有墙， 铁丝网爬过来，40多天沙漠里边，九死一生啊！开玩笑，那个弟兄啊，在路上被蛇咬啊，你知道吗？那毒蛇咬了，就把那个拿刀把那咬的部分切掉，然后把毒吸出去，那个毒就是眼，我们这边都有那叫什么，就咬尾巴那个，响尾巴蛇，这个蛇很凶，他们带着响尾蛇的血清在逃的时候，你知道吗？多聪明，就沙漠就这种蛇最多，所以他们带着血清。然后吸完了，咔一针打下去，没事了，接着走。然后晚上的时候极其寒冷，沙漠里边非常寒冷的。白天的时候45度，啊，110度，我们中国的45度那么热，你知道热死你。那怎么办？也不能带棉衣服那么厚，所以就带一个我们装垃圾的黑色塑料袋，垃圾的黑色塑料袋，那个轻啊，你知道吗？晚上的时候把塑料袋一套，套到脖子一系。体温出不去，多聪明啊！我们交流经验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可学习的。偷渡嘛，对不对？偷渡牧师嘛，有什么关系吗？我们过去都是污秽不堪的，我们认识神，被神洗干干净净，成为上帝的儿女，有什么不可以的，对不对？后来你知道，来到美国，来到我们教会，这个弟兄啊，到找我说：“牧师啊，我就在逃的时候，舌头就跟我讲你。”就那舌头说你到时候就找张伯利，他偷渡的头，你要没身份你就找他，他一定帮你的，别人不一定，我不敢说，他一定帮你。那我就帮他，一直帮他把绿卡办完，你知道吗？他来到教会找我，然后呢就受洗那一天啊，车还坏了，半道车就抛锚了，干等他不来。那很多人就说，你看这福建偷渡客就靠不住。我们一个弟兄就说，那教会的领袖嘛，我就看说什么呢，牧师也偷渡的，把你忘了。然后来了，这个人就来晚了，说收完洗了，说牧师我讲两句。他就说我是偷渡来的，这个我现在呢，我很感谢主，我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你看我现在我有住的地方，住在哪里呢？老板的 basement 里边，你知道吗？但是有住的，有热水澡洗，很感谢主啊，知道吗？然后呢，我的绿卡申请交上去了，工卡很快就会下来，我就可以打工了，你知道吗？我交上去了，然后呢，我的太太我们联络上了，然后呢，我们的孩子现在怎么样？说全是感恩的事情，我就想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哪一个房子不比他大，哪一个工作不比他稳定，哪一个身份不都有了？我们都没有感恩，我们天天抱怨吵架夫妻，我真是觉得偷渡客不要小瞧他们。人家里边保养的不错，你知道吗？感谢主，现在我就到圣地亚哥看到他，我还让他站起来了，现在做了4个餐馆的老板，餐馆都变成集团了，你知道吗？孩子也接来了，老婆也接来了，这孩子都受洗了，老婆也孩子结婚了，生了孙子，现在才40多岁，不到50岁做爷了。那天我说要写家谱，他就点头，从我开始写家谱，现在从餐馆从圣地亚哥已经开到我们洛杉矶来了，你知道吗？你看上帝保守他是短短的10几年啊，弟兄姊妹，不要在意你过去如何，你要在意你今天如何，你要了解你的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上帝的儿女，你是有君尊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不仅要保养我们外在身体，我们还要保养我们的心灵，保养我们心灵，让我们品行端庄，让我们有好行为，让彼此相爱，让我们能够归荣耀给神。所以说白了就是让我们做神儿女的，让我们的天上的父有面子。我们今天在家里边做儿女，我们要让我们的父母有面子啊，对不对？我常常想到妈妈，常常说到我，她就会觉得过去她觉得，哎呀，我爸爸总觉得我丢他人了，你知道我被通缉了吗？到哪儿的时候，这是被通缉的张伯利他爹。哎呦，我爹就特受不了，你知道吗？就是老革命，然后我妈就很骄傲，我儿子追求真理有什么错？我妈妈很厉害，然后人家这个一说到我，我妈妈就说：“哎呀，儿子，你是我的骄傲。”你看，我就得到很大的安慰，对不对？如果我妈妈说：“你看，因为你把咱们全家全搞完了，我们家做官的都下来了，不能做了，对不对？”然后大家都说我牵连，没有一句抱怨，一生妈妈都没有给我一句抱怨，我的兄弟姐妹都没给我抱怨， 我很感谢主。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香港聚会，香港当时有好多人，大概1000多国内来的传道人，我是大会主席吧。那天我要讲道，我就每天早上5点钟在灵修，然后晚上到我1点钟才能回来，各个团队什么各个省的跟我谈照相，然后因为大家很多来了都是来要见见我，然后拿张照片回去给牧师长老看，说你看我见张牧师了，要不不给报销机票，说你没去香港去哪儿了，我给我弄得不好意思不跟他们照，就弄得我很累。但是我妈妈就等着我，每次我1点钟回到我们住的地方，我母亲还没有睡觉，还等着我。说妈怎么不睡觉，都1点了。妈说等你呢，这一天都没跟我讲一句话，忙成这个样子。我说你明天你跟着我走好不好，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我带灵修你跟着我去，我吃饭你跟着我走，咱俩就能在一起，你在家里等不着我的。我妈妈说我今天跟你说一件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她说你不是主席吗？我说是啊。那你让我唱首歌呗。那有什么难的，这没一点都不难。我明天讲到你用我的讲到的时间好不好，咱不占别的讲员时间，你就占我的时间就可以了。我妈妈那天就来了，上台了，给我们唱一首歌，在主里祝福你。唱完了，哎呀，大家给他鼓掌。这老太太86了，唱真好，鼓掌。一会儿我给你们听这首歌啊，你们听，哇，鼓掌。然后我说行了，得休息吧，我来讲道了。走一半，走到这儿，然后我又回来说，我再来一首。我说那好，那就再来。我哪敢说不让他唱啊？我敢吗？我说那再来一首。大家说，哎呀，张牧师真今天这么 nice， 再来一首。唱一半忘词了，我说你看你看，一首不正好吗？行了，休息吧，我来儿子讲道了。我说我母亲，我这么一讲，哇，大家起立给他鼓掌。晚上回来，妈妈说：“儿子啊，你妈活了80多岁，今天第一次当这么多人唱歌，这是你给我的荣耀。妈妈为你骄傲。”哎呀，我感谢主！一会儿给你听我妈妈唱那首诗歌啊。那是小辉录下来，在家里录的啊，谁来都给你唱这首歌，唱的可熟了。这是我们最后的一点，我们看到我们有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Amen， 哈利路亚。所以妈妈在更美的家乡，有一天我们也会去那里与她相聚，你们也会在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的父母有时离开我们，不要太忧伤，重要的是要带他们信耶稣，早早的带他们信耶稣。妈妈受洗15年了，非常的爱主，每一天都读圣经，每一天都为所有的儿女祷告。你知道他都能记得，我都记不得我们家先多口人，多少侄子多少孙子，我哪记得，他都记得，每个人都惦记。每个孩子回来看他要走了，他都兜里揣着钱给人塞钱，给人塞钱，然后说哎呀，你爷钱挣得多，花不完的。然后我常常给他寄钱，我给他寄的美金呢，我每年都给他寄钱，寄从来不用的，谁有困难他就把钱给谁啊，给谁。有时候他当然也会告诉我他都给谁。所以你看到就是我们在香港那一年见面最后一次，就是这次妈妈跟我说，我们在凯悦酒店，在沙田的凯悦酒店，母亲来了，我们给他住最好的酒店，然后我们住在那里，妈妈在那个非常的快乐的，那是三哥左边，这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第一次的见面，分别10几年第一次见面，在马来西亚，妈妈那时候还年轻呢，才70多岁，不到80岁。这是母亲晚年的时候，你看旁边都是圣经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播放器里边有我的讲道嘛，有我唱的歌嘛，所以他不听那个睡不着觉，一定要听儿子讲道才睡觉。这是在马来西亚我们分开15年第一次见面，我们俩在机场的抱头痛哭，然后一个弟兄说，牧师回下头，我一回头，他们给我抢下了这个照片，这是很难得的一张照片。在家里查经，跟嫂子啊，我们那个女传道的一起查经。这是小雪小的时候，妈妈带我带小雪，旁边是我三哥啊，我们家的大帅哥啊，是个警察局局长啊。后来因为我当不成局长了，不过还当警察，管宗教管了一辈子啊。后来退休以后就受洗了，因为管宗教也了解圣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现在失败。这是艾仁和谭健去回去看我的父母啊，老迈的父母。这是妈妈最近的照片啊，最新的这个就唱歌，妈妈最新的，一会儿听听我母亲给你们唱一首诗歌啊。 就是三哥发的说，老妈去世前多次喊你的名字，我立马想你。
这句话真的是，我是妈妈走了还放不下我，其他人都在跟前都看到了这一句话。来，我们看能不能放我妈妈唱这首诗歌给大家，谢谢。我们的请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音响同工放下这个歌，拿个麦克风过去就放在电脑上就可以听得到了。有没有拿个麦克风过去？有没有麦克风给他们拿过去一个？那个同工，对，他一放，你这一放在电脑里边，昨天我们放的还蛮好的，在那个电脑里边他就出来了，啊，声音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亲人都会离去，但是感谢主，他们在永恒的家乡中，我们就有盼望。你们，所以今天我讲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快点的，尽快的把父母带到耶稣的面前。我的妈妈15天受洗，我的父亲跟他一同受洗，然后的哥哥、嫂子、小辉、小光，他们都1天受的洗。所以感谢主，当他们受洗以后，他们就有盼望。虽然我们长时间的分离，但是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常常想，
我祝福你，祝你平平安安，万事顺利。
都快90了，还这么大嗓门呢。
在主里祝福，祝福你，祝你平平安安，万事如意。
你俩别说话。
无论你到哪里，我都要衷心地祝福你，歌声带去我的问候，邻里常相聚。
歌声带去我的问候，邻里常相聚。
唱
的，好，我们来起立吧。来，我们也
祝你平平安安，万事顺利。
父母都希望我们的儿女平平安安，万事顺利。所以我们今天在中秋节到来的时候，我们也唱一首诗歌，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赐给我们平安的神，赐给我们喜乐的神，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来，我们请思琴弹这首诗歌。来到主的面前，当卸下一切的重担和忧虑，一起来。来到主前，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在你里边重新得力。耶稣我来敬拜你，全心相信，全心相信
相信。
谢谢你，我们全然相信你美好的应许，带领我们到迦南美地。尽管我们与亲人分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主啊，若我们怀念今天的家乡，我们还可以回去，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有更美的家乡在天上，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亲爱的主，接纳你每个儿女，在你永恒之中，在不在世上客旅的时期，我们活出你的美善，活出你的平安与喜乐，活出你的健康和兴盛。在未来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更没有惧怕，我们欢喜的迎接来到天父的怀抱，与我们的父亲母亲，与我们的亲人弟兄姊妹相聚。谢谢你美好的应许，永远不改变的应许，永远给我们盼望。赞美你，哈利路亚。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今天有一个机会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包括我们视频镜头前面的，如果你愿意，你举手为你祷告，说主耶稣我愿意，哈利路亚，感谢主。当你举手那一刻，圣灵就与你同在，愿意吗？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哈利路亚。楼上有吗？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吗？赞美耶稣。圣经说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有没有在今天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成为新造的人，成为你的儿女，一生来跟随你，爱你到底？还有没有？赞美主耶稣，感谢主。天父，在这时刻我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我把每个打开心接受你作为生命救主的你的儿女也交给你，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靠着你走我们客旅的时间。哈利路亚，谢谢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给我们从天来的平安与喜乐。主啊，求你来安慰孩子的母亲，她在你的怀中卸下了一切的劳苦重担，收取他和我的父亲在你的怀中，在永恒中等待着我们。谢谢你安慰国内的亲人们，保守我们在你的爱里边细心，一点都不动摇，讨你的喜悦，跟随你行走天路。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对旁边的握握手说耶稣爱你，感谢主。旁边的握握手说耶稣爱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